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有没有想过怎样提升表达能力，掌握说话的精髓？因为上个世纪美国著名成功学大师卡耐基曾经讲过，一个人的成功 15% 取决于他的专业知识，85% 来自表达思想、领导才能和激发他人热情的能力。股神亦都曾经分享他的经历，他曾经最害怕的就是公开演讲，一旦要面对同学、台下观众，他会紧张到连自己的名字都讲不出来，严重的从会反胃想呕。冇办法之下，佢用咗$100报名咗一个演讲班。事后佢觉得呢个系佢人生中最有影响力嘅一堂，为此俾咗年轻人一个忠告：让身价增值超过 50% 嘅一种简单方法，就系磨练你嘅沟通技巧，包括书写同说话。事实亦都证明，好多成功嘅企业家都系识得讲嘢嘅。每一次的演讲之后，社交平台上都流传着他们的名言金句，即使过了很多年之后依然都会非常震撼。当然作为我们听众都不是演说家，不需要做到他们这样程度，然而非常肯定的是，识得讲话的人不一定成功，但是不识讲话的人一定会很蚀底。说话看似是简单日常的行为，但往往都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误解，不单止伤害人际关系，还可能是我们成功路上的绊脚石。所以敢开声，有质量的表达就非常关键了。第一点就是说话要有结构，所谓表达就是要透过口头语言将自己的思想准确地说出来，从而要让听的人听得明白。而表达能力差的人是指一个人讲话颠三倒四，莫名其妙就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前言不对后语，成日令到啲人听得一头雾水。讲嘢冇逻辑，就系好似一个衣柜入边一堆乱七八糟嘅衫，你拥有咗啲衫，但系冇办法理解啲衫。如果俾你讲下你嘅衣柜入边有边啲衫，冇逻辑思考嘅人一般都会话有一件粉色嘅裙、黑色嘅西装裤、一套灰色嘅衬衫。即是说如果你的衣柜入面有过百件衫，按照这样讲，听的人都不单止没办法记住你的回答，而且都是没办法理清你到底有哪些衫。这样我们就可以运用结构化思维，结构化思维不是固定僵化的思维运作方式，而是帮到我们将看到的、听到的、思考的不同层面的事情有系统的排列组合，将衫按季节、按场合、按风格、按颜色等分门别类咁整理好，这样是不是一目了然？其实逻辑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要有条理、有组织结构性，但好像我们写一篇作文要有一定的大纲、有框架，如果不是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是很散乱、走标题的，而且作文怎样写都是有逻辑的，有开头、内容、结尾，这样才称得上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先后次序其实是有分过去、现在、未来，首先、其次、最后，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就是将任务拆解从几个步骤，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从数字角度讲解、描述。这个方程式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讲嘢的先后次序， 亦都系俾听嘅人关于对信息嘅一个预告，可以帮助佢哋对我哋接落嚟讲嘅嘢有一定嘅了解，同时通过条理分明嘅讲嘢，确保信息嘅传达准确而完整。另外，仲有嘅就系金字塔原理，结论先行。根据金字塔原理呢一本书嘅总结就系结论行先，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呢种表达方式是以结论或观点、中心思想为圆心，而呢个观点就是上级所有印证中心思想的材料，即是理由是有下级结构，需要围绕上级而展开，就能够清楚地将成件事情的因果关系表达清楚。如果你是公司老板，你更加会喜欢哪个员工汇报。员工 A 表示这个月的业绩好好，员工 B 表示这个月的业绩好好，比上个月增长了很多。员工 C 表达这个月的业绩好好，比上个月增长了 12%， 主要是因为这个月大力销售这个产品，创造了12万的利润，转化率提高了 8%， 带动了其他的产品销售，所以业绩超额完成。相信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都会觉得员工 C 的汇报是最好的。员工 A 和 B 只是讲好好这样带过，这样好好是有几好，比上个月好的标准是什么？而员工 C 清楚地他总结了业绩增长的原因，而原因是有数据的支持，能够直接让人感到。业绩好好是有依托的，其中原公司的对话信息亦带出了业绩变好的方法，那就是大力销售这个产品，好处就是带动其他的产品销售，整个讲嘢的逻辑表达清晰。如果以结论行先，最近小明的成绩越来越差，跟住就以上统下，造成呢种现象嘅原因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佢一放学翻屋企就打机；第二，父母最近嘅嘈交导致佢心情混乱，冇办法专心学习；第三，佢喺学校冇咩朋友，令到佢产生讨厌翻学嘅情绪。逻辑递进即系办法，咁我哋可以就试下从呢一方面解决，将小明送到补习班。这样做可以带来三个好处。第一，补习班有老师管理，可以帮助小明自律。第二，帮助小明暂时从家庭的不好的气氛中抽离。第三，补习班的小朋友比较多，长时间的相处可以帮助小明结识多些新的朋友。第二点就是简洁训练的电梯理论。这个理论适合所有职场人士去了解。因为无论是老板抑或是个客户，都是日理万机，没什么时间去掌握每一个员工的工作进度、难题等。作为一个合格的员工，学习长话短说就很重要了。我们要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向客户展现你的专业性、可靠性，令到老板或客户认可你，可以跟你谈下去。有一间最著名的是全球最顶尖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专门帮助企业或机构应对复杂的商业挑战，例如组织变革、业务优化，亦或是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战略建议和实践方案。而就是这一间最顶尖的管理咨询公司，就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教训。有一次，当他们为 A 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时，管理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在电梯里遇到了 A 公司的董事长。 A 公司董事长要求管理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讲一讲目前的项目的结果，但由于项目的负责人没有准备，亦都没有办法在电梯从30层下降到1层的30秒内总结。客户就认为管理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不清楚自己的业务，非常不负责任，令到他很质疑这间管理咨询公司的专业能力，最终导致这间管理咨询公司错失了一个这么重要的客户。 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讲过，如果你冇办法简单咁解释，即系表示你了解得唔够彻底。经过呢次教训之后，呢间管理咨询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学识喺30秒之内将成果讲得明白，直接打主题。呢、这个就系依家仍然喺商业盛行嘅30秒电梯理论。就举个例，先生你好，我系 B 公司营销部门嘅阿 Ben。主要负责同贵公司傾 D 活动嘅宣传，呢次主要想同你傾 D 活动嘅线上宣传方式。我各方面擅长线上营销，并通过线上营销达到几多嘅营业额。作为传统公司，相信贵公司急住需要呢一次嘅机会曝光到网络平台，吸引啲年轻客户。我各方面可以负责通过呢个平台引流。为贵公司带去几多利润？呢个是我的卡片，请问我可以要你的联系方式吗？需要注意的是，在这30秒里面千万不要使用，例如说你知道吗、应该、可能或者这些模糊性的讲法，还有专业术语，建议可以多些使用直观的数字展现，并且采用方法将一件事情的主次、因果关系等逻辑理顺。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上一节都已经讲过怎样提升表达能力的技巧。第一点就是要说话要有结构。第二点就是简洁训练的电梯理论。跟着下来我会讲第三点的要增加故事性。有个著名的教授讲过，人类是故事的动物。而有本历史著作《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亦都描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是会懂得讲故事的动物，人类能够成为地球的主宰者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能够运用语言表达那些从来未有看过的、听过的、碰到过的事物。古代的人用神话传说将不同的个体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部落来应对大自然环境的险恶。后来的宗教、皇权、帝国以至现在的国家公司都建立在人们相信某一个虚构的概念价值之上。例如说，古代人相信皇权是上天赋予的，所以组成了一个国家。从古至今，人们相信金钱是有交换价值的，这个背后是有一个故事是塑造金钱的形象，所以大家都努力赚钱。不如举个例子，有两句你会更加喜欢哪一句的表达方式。第一句就是小明赚了$5，第二句就是你知道在餐厅兼职服务员的小明吗？今日有个客将银包留低咗喺餐厅，小明执紧台嗰阵时，咁啱发现，快啲追出去还翻俾个客。个客觉得小明路不拾遗，好有责任心，奖励佢$5。第一句平平无奇，第二句充满咗戏剧性嘅张力，挑起咗我哋嘅好奇心，令到我哋有听完呢一句话嘅理由，以满足我哋嘅八卦心理。因此，如果我们在讲嘢嗰阵时增加故事性，不单止可以令到对话更加有吸引力，从可以令到听的人集中注意力。第四点就是出乎意料。假如我们是中学生，个老师正在发表一段关于中学生不应该早恋的这篇演讲，一听到标题，我想我们大概可以估得到个老师要讲什么，无非就是早恋影响学习成绩，影响校园风气。 两性关系容易越界，冇办法承担后果，影响前途。对于呢篇演讲，我哋大约可以估到嘅内容，而且会不由自主地唔会集中去听，个脑自动开始走神，甚至昏昏欲睡。但系如果老师将演讲内容换成讲起嚟，你哋可能都唔信。作为老师嘅我，曾经喺中学时期早恋，老师同早恋嘅形象本来就系格格不入噶。咁样冲突完全出乎观众嘅意料，被引发咗好奇心嘅听众，下一步自然会愿意用多啲时间去深入了解。所以如果我哋喺讲嘢或者演讲之中加入新嘅角度、新事物或者颠覆传统印象，都系加分嘅，能够让听众创造出出乎意料嘅时刻，这个就系出人意料嘅原则。第五点就系共情。一个好的演说必然会引起听众的共鸣，令到听众感同身受或者受到感染，有一股冲动迫切要想做出行动。而共鸣的前提是在于我们能够同听众共情，站在人的角度思考，才有能力去理解听众的内在需求，做到振奋人心。有哪些方法能够同听众共情，引发共鸣？第一个就是培养同理心。通过培养同理心，我们可以同人哋更加深入地连结，理解他们的情感和需求。这种能力不单止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加强的人际关系，从可以提升我们的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令到我们成为更加有同情心和影响力的人。第二个就是搜集素材。一个好的演讲不仅只能够感动到大人物，从可以能够下沉到普通群众之间，所以演讲的内容尽量是生活化，同自己周围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可以为整个演讲增加更加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搜集素材的行为是为我们的大脑输入素材，而分享演讲的过程就是输出。要做到这么如此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善于观察生活，热爱生活，搜集生活中发生过的一些灵感小碎片。我们可以将这些生活碎片专门用一本书或者日记的形式记录，写低你的不同具体情况的描述。这些生活真实发生的事，当我们观察得多，记录得多，就可以能够在日后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素材库。第三个就是个人化。你的听众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一个群体，但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将听众视为一个体。一些演讲在开放给观众购买门票之前，会发出表格，要求观众填写姓名、年龄、职业等，来了解他们的背景，然后就从这些背景信息推断出哪一个年龄层、性别或职业感兴趣的话题或认同的价值观，便在演讲之中引入相关的故事、例子或者比喻，令到观众能够将自己和演说产生联系。第四个就是故事讲述。通过讲述具有情感共鸣力的故事，触动观众的情感，这些故事可以说是个人的经历、挑战和成就，或者是同关于其他人的鼓舞人生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观众能够在情感上与你产生联系，从而引发共鸣。第五个就是问题引导，提出观众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注意最好使用开放式问题，因为开放式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例如说，你想知道这间甜品铺今天有哪些特色甜品，我们应该这样问，今天你们有哪些甜品，这个就是开放式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锁定确实的答案，这样我们应该使用封闭式问题。例如说，今天你们有没有这一款蛋糕吗？答案只有有抑或没有。从开放式问题的答案里面，我们能够捕捉到很多资讯，这些资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好跟对方进行互动，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感受和想法，从而能够准确地产生共鸣，令到他们更加愿意聆听你的演讲。 第六个就是正面情感，在演讲过程入面传递积极和激励人生的情感，透过表达希望、自信和激情，你可以激发观众的积极情绪，引发他们的共鸣并激发行动。懂得会共情的人往往都是高情商的人，讲出来的话都特别啱听。情绪智商低的人，这一句就是说这件衫好样衰啊。如果转化为情绪智商高的人，就会这样讲，这件衫衬不起你。重点是在于传达信息，所以关键不在乎我们讲了多少话，而是听那个人能够听入去多少。提升表达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方法改善的，最重要的一步是我们要接纳自己，承认自己内向或者不懂得讲话的事实，就好像股神一样。只有我们正视了自己的问题，才能够有针对性战胜自己的劣势，反败为胜。其实讲到底，表达能力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由结构化思考到30秒电梯理论，由讲一个好的故事到出人意料，真正做到共情，这些方法并不是很高深，就足以改变我们在职场上人际关系之中的位置。专业能力让你有机会站在舞台，而表达能力决定你可不可以被看得到、被理解、被记住。先整理思路，再勇敢表达。因为懂得怎样表达，不只是为了说服世界，更加是为了令到世界听到真正的你。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